随住中国大中型城市展开常态化核酸检测制度，这一笔巨额的检测开销由边个来到系比，引发好多的关注。有迹象显示，这笔天价的支出可能转嫁给平常的百姓，而大发疫情财的检测机构就屡屡系爆出造假的丑闻，揭示了当局清零路线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乱象。上海星期三是开始解除封城的限制，但是大规模的常态化新冠核酸检测安排意味着民众如果要过上正常的生活，就要接受三日一检的严格要求。上海市政府5月31号宣布，在低风险地区的人员进入商场、超市等有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等，是需要持有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说，居民如果无故不按规定频次检测，可能会被限制出行。同上海类似，在中国政府最高层清零政策不动摇的方针指引下，核酸检测常态化逐渐成为大城市的常态。此前中国国家卫健委5月13号要求，在输入风险较高的省会城市和人口千万级城市展开步行15分钟可达的核酸采样圈。这个要求在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5月9号下发相关指示之后作出的。上海这一轮因为疫情封城之后，广东深圳从4月初开始要求居民外出公共场所出示72小时核酸检测，类似的安排陆续在全国大型的城市扩散。根据东吴证券公司汇编的数据，目前进行常规检测的中国城市人口总量约有4亿2千万人。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最近的统计，北京、上海、河南、江西、湖北、山东、山西、杭州、深圳九地明确展开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的频率从48个钟头到72小时不等。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截至5月14号，全国已经有3个省份和28个城市宣布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国政府认为同新冠病毒传播失控造成的封城管控比上来，频繁的常规人群的检测对经济的影响是应付的代价。但越来越多的统计显示，这么大规模的反复的核酸群的检测是令到少数人获得可观经济利益的同时，它的经济成本是举国之力所不能够负荷的。根据高盛集团经济学家5月发布的估算的统计，以每48个钟头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来到计算，占总人口比例30%的中国大型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会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将这样的算法推广到覆盖全国70%的人口，估计每年耗资可以高达2.5万亿元人民币。因为估算的标准、检测频率、单次检测价格等与高盛不同，中国的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5月经过估算认为，如果所有二线以上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每月总费用的上限可以达到1212亿元，约合一年1.45万亿。无论这笔的核酸检测费是10000亿还是20000亿，在公共卫生专家和经济学者看来，都是一个错误的防疫的策略。外交关系协会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王炎中在推特上写话，2020年中国 28% 的医疗支出是自费，是20000亿元。因此如果将计划用于一线和二线城市常规核酸检测的费用，即是20000亿，是用作医疗保健，中国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20000亿自费额的医疗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官方发表的2020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不过在纽约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看来，中国实际上在常规核酸检测上的花费不会到10000亿的级别。他认为这个是高估了单次检测费用和检测的频率，但是实际数字仍然是政府难以承担的财政的负担。他说他认为10000亿这个数字有点高估了，更能够反映现实的数字接近于3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任丽善说，但另一方面，这个仍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很多没那么富裕的城市没这样的钱。对于一些城市来说，这个可能是他们市预算的10%或者是20%。全民反复核酸检测制度令到医学检测公司大发横财， 中国媒体引述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预计2020年中国核酸检测市场规模将会进一步增长至146亿元，是2018年的162%。自从2020年以来，中国检测行业龙头金域医学27个月一共收入240亿元，其中来自新冠检测的收入超过70亿元。经济学人报道说，该公司董事长梁耀明通过这次疫情跻身10亿美元富豪的行列。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当中，梁耀明以100亿人民币的财富排名全国699。另外，杭州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机构迪安诊断公司的最新财报亦都显示了惊人的业绩。该公司今年第一季的营业收入46.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64%，净利润是7.5亿元，比上年的同期增长122%。公司的财报说，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受经营规模扩大和新冠筛查业务增长所致。坐拥公司26%股份的董事长陈海斌2021年的身价达到55亿元人民币。另外，上海、长沙、广州等地的医疗服务公司五月纷纷开出新冠核酸采样员的职位，月薪有些高达20,000元人民币。与之相比，2018年中国卫生技术人员年均的工资年薪是89,648元。民众质疑这样的高工资可能反映了众多的医检机构通过这场防疫清零运动当中获取的暴利。不过，专家认为检测行业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中央政府已经表态，要求地方政府负责检测常态化的金额的开销。地方政府已经释出迹象，要求民众为决定他们出行自由的检测费用是自己给钱。华创证券研究所分析师五月下旬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结合检测量和单价变化，估计疫情到现在的核酸检测费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约一半花了在今年前4个月。分析概括说，单价线性下降难挡检测量指数的上升。分析认为，中小城市很难负担得起这些费用，但是中央政府显然不愿意帮忙。中国国务院2020年5月发布的指导意见说，应检尽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总部位于上海的第一财经网站5月底发表题为《常态化核酸地方财政可能撑不住，中央应该承担部分支出》的文章。这篇发表没多久即被删除的文章说，一位地方的基层的财政局长预计，当地全年常态化核酸费用支出超过1亿元，地方财政可能撑不住。文章说，受疫情冲击、退税减税、楼市低迷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前4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下降3.9%，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的收入更加是同比下降28.8%。虽然是这样，中国国家医保局5月26号还是强硬回应，说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这个意味着仍然有3.6万亿元余粮储备的国家医疗保险基金将不会分担各地核酸检测的大部分的费用。任礼善说，中国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这次表态是相当重大的政策指示，说从本质上来讲，这个就切断了常规检测的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将不会去进行那么多的检测，因为钱从哪里来呢？他说，检测公司也很聪明的，他们现在很难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钱，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没那么多资金，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些高利润非常频繁的测试是不会继续下去。中央态度这么绝情，一些地区是逐渐释出要求民众自费检测的信号。四川、元中等地5月底发出公告，要求在常态化核酸检测当中，居民应该自觉自费检测。即使在经济发达的上海，政府部门在解封之前的新闻发布当中暗示，全市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的免费期将会持续到6月30号。这个消息为7月之后的检测费用支付问题打了一个问号。任丽善说，对于很多城市，这项开支除非中央政府愿意介入，否则将会是一项相当高的开支，这个将会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场的博弈。 著名經濟學家、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冠中說，打著自願口號的自費要求是一種荒唐的防疫措施。他對美國之音說，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是廣泛存在，所以如果再加上以後第一是自願，第二是自費的，他覺得這種控制疫情的方法就沒辦法進行下去。他說，對老百姓來說，不單止經濟壓力會很大，而且對他們的自由、對他們的權利都有極大的限制，而且這些權利喪失還是他們自己是拿錢出來，他覺得這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專家認為，中國政府既然要走常態化核酸檢測的動態清零的路線，就應該負擔起檢測的費用，要求百姓自費，對抗疫措施效果無益。美國西東大學商學院戰略管理和國際商務系的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尹尊昇說，這個是公共衛生的問題，防疫情和睇病治病是兩個概念，從公共安全角度來講，不應該向老百姓收費，而且收費的做法也不會得到積極的效果，因為本來如果是感染的人，如果沒有這個錢或者不願意花這個錢就不去檢測，這個、就是達不到保障疫情不進一步擴散的目的。尹尊昇說，如果沒有制度的保證的情況下，亂收費會為老百姓帶來很大的困擾或者經濟上的負擔，這個、也是沒有必要的，這個錢會收得非常有限，但是造成的負面影響會遠遠大過它的好處。另外，越來越多的醫療檢測公司因為造假、欺詐等的醜聞受到越來越嚴格的審查。任麗善說，在過去幾年當中，檢測公司確實取得了巨大的利潤，有人開玩笑說他們就好像毒販，激勵他的是持續的檢測。毒販的比喻可能他們現實是並不牽強，就在今年1月，廣州金域醫學下屬的河南鄭州檢驗中心負責人，因為實施引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遭到刑事調查。社交媒體甚至用投毒來形容這次的事件，懷疑檢測機構是故意造成病毒蔓延。五月底，北京朴石、金准和中同南博三家的医学检验实验室亦都被立案调查。这三家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涉嫌是漏检、违规多管混检。官方通报说，这些违规行为影响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而同时，北京市多位的卫健委官员因为涉嫌违纪违法遭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外，檢測機構出具假陽性報告的醜聞亦都在各地是層出不窮，其中最著名的是要屬於是上海中科潤達醫學檢驗實驗室撞窗口事件。這個實驗室因為向一個的高檔小區出具十幾份假陽性報告，被上海市政府官員是查處中科潤達的直接原因是其中一份假陽性報告的陷害對象竟然是居住在這個小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專家陳彩娟。美國三一學院的文冠中在談到核酸檢測造假亂象的時候評論說，他相信之後會有更多的民眾站出來，上海懂得法律的人相對其他城市、其他地區也更多。文冠中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亦都解釋了為什麼現在上海市政府突然說他們從來沒有宣布過封城，所有一切措施都是底下的人在做，他們不負擔責任。專家認為，跟清零政策一樣，常態化檢測制度是難以持續，當局怎樣找落台階，既是政治亦都是經濟問題。任麗善說，在整個新冠疫情當中確實有贏家和輸家，檢測公司之所以成為贏家，是因為他們了解地方政府將會支付的費用，但现在这种理解正在被重新评估，因为一是地方政府没有钱支付，一是中央政府是要介入，这个至少目前还未是很清楚。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仿效美欧国家，将新冠动态清零路线向大力推广疫苗的方向转移，特别是对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群体。任麗善提到了北京市最近出台的針對老年人群體的疫苗接種保險計劃，認為疫苗保險制度能否推廣可以反映當局的政策態度。他說，美國人很難理解，因為美國是一個發達國家，很多事情這裡的人已經習以為常，但是在中國實際上是沒有疫苗保險，如果有人受到疫苗的不良影響，他們將是不會得到補償。文冠中就直言指出，中国政府必须要承认他们的模式已经不是最好的模式，甚至是最坏的模式，应该大胆地向世界上其他的模式是学习。他说，这个对民众的人权有好处，对经济的恢复都有好处， 執政黨無數次咁承認自己嘅錯誤，好似文革就承認咗錯誤，反右佢亦都承認錯誤。所以作為執政黨，如果話佢哋要改一個新嘅辦法，佢覺得並唔係毀滅性噶。文冠中話，或者係某個個人，佢將自己同清零政策係綁埋一齊，佢就覺得政治資本完全係要輸曬。文冠中話，一個人係點樣可以綁架整個民族呢？呢個唔係好荒唐咩？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喺華盛頓報導。